使肺军团菌啊，造成了1976年在美国一家会议中心出现的严重肺炎疫情，所以称为军团菌，或者退役军人菌。
所以从字面上看，这是叫做退伍军人症，可能一部分人认为是军人才会得上的，甚至是退伍军人，那这个概念其实是错误的。它的易感人群包括怎样的一个群体呢？
一般是75%-80%的报告病例啊，为50岁以上的人群，60%-70%呢又为男性为主。
其实是50岁以上的比较容易易感。
对，一般呢，最主要是免疫系统抵抗力比较差的这种人比较容易得到。
上一个星期我们看到有人已经出现了这个临床的症状，还有人因为接触到病患已经被送医治疗了。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想了解一下，像这个军团病或者叫退伍军人症，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临床症状呢？
军团症呢，就是是由于军团菌一种细菌传播而引起的。所以它呢会造成肺炎，潜伏期大概是从1天到10天都有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会有可能全身酸疼和免疫系统的问题，比如咳嗽啊、发高烧啊这些。
这是它的临床表现。好，那么它的传播途径，刚才讲到有人因为接触病患被送院治疗，那其实它这个传播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途径呢？
它最常见的传播方式呢是吸入受到污染的气溶胶，所以一般呢这些气溶胶来源包括空调制冷塔、冷热水供应系统、加湿器和漩涡按摩浴池这些渠道。
总的来说，算下来其实还是一种呼吸道的传染性疾病，对吗？
是，但是呢它是不会因为和其他生病的人接触而受到传染，而是通过这些受到污染的水而受到传染，所以人和人之间是不大会传染的，而是通过污染的水。
主要是通过污染的水。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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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假如和另外一个得到军团病的病人接触是不大会传染到，但是如果是因为制冷系统这些污染的水而释发出的这些细菌的话，所以就会有。所以为什么前一段时间在 City 天后的，因为它是一个地下的火车站，所以因为有制冷系统那个被污染的水，所以造成的问题。
就像我们讲的水冷装置，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空调这种都算这个是吧？
对对，没错，空调啊这些任何的气体喷出来的。
刚才讲到再次爆发这个军团病，那么像刚才也介绍这个临床的症状和它传播的途径，包括易感人群，那在临床上这种疾病治疗起来它麻烦吗？一般多久可以康复？
主要那就是看每个人的抵抗力了。最主要就是说家庭医生和社区卫生组织呢要有警惕性，就像比如最近发生的New South Wales Health 政府已经给我们家庭医生写信了，让我们提高警惕性，然后医生呢就要相对的来说比较警惕，然后要做一系列的检查，比如肺的 X 光啊和小便，特别的要求验这个军团病。如果是诊断为军团病呢，一般我们有抗生素是可以得到及时的治疗的。
军团病就是说如果一旦被确诊之后，因为我们澳大利亚知道这个抗生素的使用是非常严格的，就
是
说其实到达一定的程度是可以使用抗生素的。
对对对，如果是诊断出有军团病的话，我们是建议使用抗生素的，是尽早使用抗生素。那当然看病人的情况的严重程度，一般的话轻微的口服的抗生素吃一个疗程一定要吃完就可以了。但如果有些病人抵抗力差或者病情非常严重的话，他有可能需要住院接受打点滴的方式，来通过输入静脉里的抗生素来控制这个病情。
可以使用抗生素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像通常这个一个疗程是指7天还是10天呢？
看病人的抵抗力而言，一般都是要7到14天的，一定要等他们烧都退了，肺炎的症状都恢复了为止。
像如果军团病他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一般会导致哪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有吗？
有啊，有些病人会生病的比较严重和有并发症，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呢会出现痰中带血或者咳血的症状，疾病严重程度呢从轻微咳嗽到快速致命的肺炎不等。如果有肺炎的话呢，病可能伴有呼吸衰竭或者休克及多器官衰竭而死亡，所以它可能是病得非常重的。但是通过尽快的发现和治疗呢，可以使死亡率降低了。所以一般如果得到军团病，世界卫生组织上面说的是死亡率往往处于5%到10%之间。
哦，其实也是要引起重视的哈。
对对对对，最主要要引起重视。
那像这个军团病的话，刚才在讲，现在西宁已经在测试这个水冷却装置了。我们作为普通的平时可能没有那么多专业知识的老百姓，应该在家里或工作生活当中做到一些什么样的预防措施来尽量避免呢？
第一个就是要保持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免疫力了，那就是说主要是饮食健康啊，多做运动啊，保证睡眠充足这些。另外呢，如果家里有冷气或者喜欢使用冷气的朋友们呢，就一定要注意对冷却塔进行定期维护、清洁和消毒。另外就是卫生组织呢要引起重视，就像大的那种公共场合，比如餐货的那些火车站，那些冷却的系统一定要进行清洁，和有些时候要放一些适当的清洁剂。这样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澳大利亚已经入冬了，
对对对，
可能有些朋友是不是在家里觉得天气太冷了，我可能就不大会愿意通风，或者有的喜欢去这个大商场里面，因为它有空调。
是是是，
那您有些什么建议给到他们呢？
这个就很重要，因为这些大空调它一般都是会有用冷暖气的设施的，而且又是空气非常密集的地方，空气没有足够的流通，所以有时候对抵抗力不好的人呢，建议不要经常出入这些人口比较聚集和比较封闭的场所。另外呢，就是自己要保持良好的抵抗力和打那个流行性，现在流行性感冒的疫苗已经出来了，今年最新的，所以建议有需要的病人应该是去看他们的家庭医生打流感的疫苗。超过65岁以上的病人呢，我们是建议他们应该打肺炎的疫苗的，这样呢就比较能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哦，刚才特别提到了还有这个肺炎的疫苗，尤其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
一般50岁以上呢我们就建议打，但是政府呢是给予65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注射肺炎的疫苗。
哦，免费注射的话，他直接就说如果是有澳大利亚的身份的这种老人，我们像我们的听众华人比较多，他们其实是可拿着自己的这个 Medicare 卡找你们，
自己的医疗卡 Medicare 卡就应该去看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可以为你注射肺炎的疫苗。还有任何其他抵抗力比较差的病人，比如患有糖尿病的病人呢，或者有其他在吃类固醇的病人呢，都应该建议打一下肺炎和流行性感冒的疫苗。